起眼，却舒服又安全。
无极限，带你一飞冲天。
欢迎乘坐
无限飞行号，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。
很开心今天星期天呐、有我们二位，我是新田，
我是秦贤呐、
在无限飞行号呢和你一起飞行。
好啊，今天又能够跟新田老师一起飞行了哈。
是的是的，
那在春天飞行，
对呀、
很好。
很好吗？
很好，
我们
香港就比较不好，很潮湿。
对对，我记得呢，我们几个礼拜，就是这几个礼拜呢，都在谈论说，哇，这个春天呢，非常的潮湿，很闷热。就我们南方这边呢，
是。
然后还有这个倒春寒，让我们呢身体呢很容易会惹上风寒。
对啊，特别呢是早上跟晚上呢，当太阳还没下山之前呢，仍然是很热的。
对，
但是下山之后呢就很凉很冷。
而且最近还有风啊。
对啊，几天晚上我在别的地方吃饭晚运动回家之后，哇，那条路就觉得很寒冷啊。每一天回家都感觉哈，是不是真的春天来了？
秦贤老师啊，您也要多保重啊。我发现呢，如果你这个穿的衣服呢不够，就像秦贤老师说的，我们可能呢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呢，我发现呢、带一条这个围巾或者围脖呢是很好的。
是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这个脖子保暖好了，你就全身就暖和了。这些我们好像都一直在强调的一个养生的小城市啊。
对对对。
常识，
小城市
啊，可以做一个小城市。
好，对，没错，最重要大家还是保重身体了。不知道你身处的地方春天呢的天气会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？会不会好像我们南方我们香港这一边呢比较潮湿啊，又或者是温差比较大呢？啊，欢迎你告诉我你的春天啊那边是怎么样的了。
虽然呢这个春天的天气呢，哎，让我们有一点小懊恼。因为你抓不准呢到底是怎么样啊，穿衣服呢也比较有一些的疑惑。但是呢我觉得春天其实有很多的活动呢可以做的。
有什么呢？
比方说呢啊，我们去可以去踏青啊、然后呢出门呢、然后吸收一下呢这个春天的朝气。因为呢万物就从现在开始生长了嘛。
是的。
然后你知道呢，我们也有这个植树节在三月份的时候。那你说呢可以做什么呢？当然可以种植，可以下土，让这个植物呢从这个时候开始种起来。其实在家里头就可以做了吧。
对对。
春天很适合。
家可以做，如果你在工作的地方也可以做。但是呢秦贤呢在良友电台还没有种植过一盆的盆栽。
哎。
以前工作的时候有种植过哈。但是不知道可能啊现在太忙了没有时间弄这些，但是以前就可以，我弄那些是很容易种的，不用理它就可以了。
你现在不是种草，你是种草跑步了。
对对对。啊，所以呢大家呢在春天的时候要保重身体，也多欣赏大自然，就好像新田老师所说的一样呢啊。
好，那我们欣赏大自然，当然这是神美好的创造。那其实呢还有一样东西呢也是上帝给我们的，也喜悦呢我们来做的，就是呢他赐下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呢可以来读。
好，那我们一起来诗篇导读了。
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，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，每天如香献上于主。诗篇导读。
诗篇119篇113-120节。
心怀二意的人为我所恨，但你的律法为我所爱。你是我藏身之处，是我的盾牌，我仰望你的话。作恶的人啊，你们离开我吧，我要遵守我神的命令。 求你照你的话扶持我，使我存活，不要叫我因失望而蒙羞。求你扶持我，使我得救，时常看重你的律例。凡偏离你律例的人，你都轻看他们，因为他们的诡诈必归虚空。你除掉地上所有的恶人，好像除掉渣滓。因此我喜爱你的法度，我因惧怕你肉体站立，我害怕你的典章。
祈求神的扶持。心怀二意的人与作恶的人有什么不同呢？若不看他们平时生活中的表现，单看结局，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。作恶的人偏离了神的律例，遭致神的轻看，最终归于虚空。心怀二意的人，因为内心缺少定见，也无法从神那里得着什么。难怪乎耶稣严厉地责备不冷不热的老底家教会，他们既如温水，最终的结局就是从神的口中被吐出去。世人既晓得神的慈爱，又得着神的庇护，就立志与那些心怀二意和作恶之人断绝关系。他既拒绝那作恶之人的诱惑，又摆脱那些在神的真理上犹疑不定之人的影响，因为他爱慕神的律法，想要仰望神的话，并过顺从真理的生活。他祈求神按真理扶持他，拯救他，因为他已经看明，神的话语如同一把两刃的利剑，既能使凡仰望他的人得着拯救，不致羞愧，也必将所有作恶背弃神的人从地上除掉。因此诗人既对神充满了爱慕，从心中看重神的律法，又对神充满了敬畏，害怕落入神话语的审判中。因此所有敬畏神的人，我们务必要遵行神的话语，并结出生命的果子，这样我们就能保守自己常在主的簸箕中，最终被收在仓里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恳求你借着施恩的圣灵常常扶持我们，因为我们实在软弱，我们的心中也常常多忧多疑。愿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，使我们得着属天的喜乐，我们就心志坚定，能够凡事照着你的话语而行。也恳求你赐给我们属天的智慧，让我们辨明恶人的计谋和那些心不专诚之人的迷惑，帮助我们不以地上的事为念，乃是首先寻求你的国和你的义。让我们存心爱慕你的话语，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标杆，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南，也成为我们的盼望和安慰。使我们就常常带着基督的香气，将你的话存在口中，使凡遇见我们的人都能够听到你的真理，就得以与我们一同来敬拜你。如此祷告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，本集撰稿韩冰，播音清新。
Show
有没有一种声音能带你突破限制，翱翔天际？
在日落之后，当城市灯火渐亮，有一艘电波飞船正悄悄起航。
它不问你从哪里来，也不管你飞得多远，只要你愿意聆听，它一直都在。
你一直都在，
不需要每天都见面。
忙碌之中，我们依然并肩。
哪怕世界再快，但是不被时间改变。
默契是最好的语言。
你一直都在。
这里是无限飞行号，每周六日晚上6点到7点。在良友电台准时起飞，
彼此之间心跳从未走远，
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，用心儿飞翔。
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。
苦读中医专业，坐堂行医数载，
延续前辈教宗，解答病者疑虑。
飞行号医馆，黎医师在线。
郭姊妹你好，黎医师也在线。
哦，你好黎医师。
哎，你好郭姊妹，那我们讲讲你的情况好吗？
我的情况就是将近40年了，就是慢性肠炎，就是肠道功能紊乱嘛，就是它是大便不正常嘛，它没有一个固定的次序，还会腹痛腹泻，但现在它有的时候稀，有的时候不稀，但它就是肚子痛，然后有的时候还会便秘，就是不正常呗，就是这样的一个一个状态。
郭姊妹你今年多大？
我今年60岁。
哦，如果这么说，就是20岁开始就有这个肠炎了。你说有40年了？
嗯，大约是这样吧。因为这个它是慢慢形成的，就是我眼睛看不见，从小的时候，眼睛看不见，从小的时候家庭也穷，再加上说自己吧还看不见的，不断的感觉到会受一些委屈什么的，然后自己照顾不了自己。家里又穷，但是那个不管是饭食啊是什么的，他说是饮食不当啊，或者有的时候会一边哭一边吃饭的那种啊，然后就是从小胃肠就不好，然后等结婚以后呢，他这边都是个水土，就这个水啊特别差劲的，别说是我，就是当地的人他也会泄肚子，但是我就更厉害了，因为我可能是就是先天性的免疫力就低，可能也是缺少活动力吧哈。然后它这个水吧，就那水锈特别厉害，就是你在湖里边水壶里边做水做的时间长了，你拿出一块水锈弄下来，就像那瓦片一样，一摔稀碎，就那么厚，就那么严重那个水锈，因为有碱性，然后就这样的话常年泻肚子，后来再加上这个家庭啊有一些那个挫折吧，然后就是经常有很大的压力，其实我不单单是泻肚子，精神上的也一会儿哎呀就是有抑郁啊，有那个焦虑啊，睡不着觉啊，或者血压高啊，这个血脂高啊，这很多的毛病啊，但是有一些毛病还不上仪器的，你检查的时候啊，除非这血脂啊血压呀、啊、或者是心肌缺血，就是心供血不足，这个都它都显示，但其他的你像精神方面上的东西，有时候头啊迷迷糊糊的，头蒙啊什么，你检查它都不上仪器的，就是肠道，我在10几年以前做过一次肠镜，但是说只是有点真菌感染，没有多大问题。但是前年嘛，我排了一个那叫什么 CT 也叫什么东西，那个片子，然后排了以后，人家说是这个就是肠道功能紊乱，说没有多大的问题。
嗯，
你说没有多大问题，他的泻肚子泻的还挺厉害啊，泻的还挺厉害。
其实呢，郭姊妹，我听你的情况还挺像，就是因为您讲的医生说都是肠道功能紊乱，什么叫功能紊乱呢？就是说照肠镜啊 CT 啊这些我们做检查是看不出来的， 但是你确实就是有这个病症，就是拉肚子啊或者便秘啊这些，所以说呢它只是功能的问题，但是它没有器质，就是说那个肠子看上去是没有病变，没有什么可以看得到的问题，这样就叫做功能紊乱。那中医其实治疗这一类功能紊乱还是挺好的，因为它其实就是没有什么改变。医生，你去西医，去西医看，哦，你没有病，你肠子都没事，但是还是功能就不好。我们中医讲的比较简单来讲的就是肝郁脾虚，这是最主要的病理病机呢，就是肝郁和脾虚，就会影响你这个就是有时候拉肚子，有时候便秘的这一种慢性肠炎或者肠功能紊乱的情况。还有您刚才说的，就是你也有其他的问题呢，比如说抑郁啊、焦虑啊，高血脂、高血压那个就先不谈了，主要是就是情绪的问题。我们中医讲的这就明显的就是肝郁，肝郁呢，我们肝是属于木，脾呢是属于土，就是有木克土的情况，就会影响我们的，就是肝郁就会影响我们的脾胃，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。
哎，李医师，
您，
我想问一下，你说那个肝郁，那个郁是哪个郁啊？
嗯，就是抑郁的那个郁。
哦，抑郁的那个郁，肝郁。
对，
嗯，
对，什么叫肝郁呢？就是，简单的说，郁的意思就是不通。肝郁就是肝气不通，肝的气不畅通了。最典型肝郁的症状呢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形象的，就是，这种叹气，就是有些人自己不知道的、不自觉的，就会说话的时候，这样，
嗯，
很典型的肝郁气滞，就是肝的气不通，肝气走得不好。
嗯，
就会有这样的症状。然后呢，因为他这样他会感觉舒服一些嘛，这个气好像痛一下，所以经常会这样发出这样的声音，他自己也可能不知道的。这种肝郁的患者呢，我们说就是肝郁就会影响脾虚，就会发生很典型的就是肠胃不好，消化功能紊乱，就会有好像郭姊妹讲的情况。所以我听你说的好像是很多的问题哈，就是情绪低落了、抑郁了、焦虑了，也还有胃肠的问题呢。对，失眠呐、这些，其实从中医的角度来讲，都是一个问题，它不是分开来的不同的问题，不是说有抑郁、焦虑就是精神科的。你胃肠功能紊乱就是胃肠科、消化科的，这些其实呢，中医的角度都是一个病因病机，都是一起去调养、一起去调理。就是最主要的想法，就是在中医的想法，就是要让你的肝气能够通畅，能够就走得舒畅，它不要再就影响我们的脾胃。这个是最关键的。
那怎么调理呢？
当然中医可以开点中药可以吃的，也可以做针灸。针灸的作用也是就是帮助这个肝气能够，就好像把经络的气能够动起来，能够痛起来，这些比较好的。但当然心理的疏导也是很重要，就是可能要一些就思想的一个就开导，怎么可以想东西我们不去负面去想，可能很多情况就是可能环境不好啊，或者是很多的问题，我们就学着就算我们神的恩典，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的生活遇到的困难。
是，这个可能就是一个心理上需要有一些的调整。那特别是郭姊妹，可能真的求神帮助你在信仰当中， 能够不断的被神更新，透过另外一种的角度，另外一种的心情去看自己所遭遇的。因为我知道不容易，特别你提到这个从小因为看不见，家里经济又不好，受了很多的委屈，结婚之后来到异乡，这个水土又不服，那当然这个婚姻生活家庭生活也有一些的难处，所以可能就是长期累积下来，这个对你的心情各方面有影响。但你要感恩的是你认识的主，那么主耶稣能够更新我们的生命，而且他也能够改变我们的心情。特别是腓立比书保罗说嘛，就是要靠主常常喜乐，靠自己是不能的，靠主，然后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，将你的忧虑要卸给神。不过我想问李医师的就是，如果肝郁能不能让肝物理上的，就是让我们的肝补肝啊之类的，让肝至少能够比较舒畅一点。还有刚才您提到那个脾虚，那是不是在补脾健脾也可以做一点事情呢？
对，我想比较就是常用经常用我也经常推荐的一个成药叫逍遥散。逍遥散听起来就是说哎，好像很开心的一个名字啊。
嗯，
其实它主要作用就是疏肝健脾。
嗯，疏肝
就是因为这对，因为肝郁脾虚的患者是很多的，所以它就有一个成药就是柴胡。柴胡就是疏肝。我们肝呢，中医讲的肝，我们一般呢就当然也可以补，但是我们最主要还是要让它通畅，它通畅就行了，肝气能够走得好呢，肝就会很健康了。所以我们最主要是疏肝，让肝气能走好一些，柴胡是最好的一个中药。但逍遥散就是有柴胡，还有呢有白术、茯苓，这些都是健脾的。
嗯，
它这个方子，所以这个方是很普通，就是在一般的中药店都能买得到，这个也可以，就是当做一个就辅助，人会感觉舒畅一些，所以它的名字才叫逍遥散，就是吃完以后哎很舒畅，是这样的意思。
嗯，
还有的平常食疗呢也可以多吃一点山药，就淮山呐、这一类也是健脾的，特别对于大便比较容易拉稀的会有点帮助。那怎么吃法呢？因为山药其实就有点像土豆那个口感了、其实也可以在主食里面加一点的山药。
我看过有人把山药呢跟米一起煮成饭，也有呢放在米粥里头，就跟稀饭粥一起熬。
对，对，
然后也有山药呢就是煲汤煮汤的时候，
对，
然后也有山药是炒的
做菜。
对
炒的也可以，就是你可以炒、可以煮、可以煲，可以加在稀饭里面都可以，因为它有健脾的功能，所以我就觉得还是挺好，就当成一个食疗，平常就做什么也可以放一些，一家人都可以吃，就是不会说有什么不好的副作用。
我还吃过山药做的甜品。
现在很多用山药做的很精致，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，就是对身体特别对我们的脾胃很好，这个可以多吃，但是也不需要做的很精致了，就随便就放一点都可以。
我想问一下郭姊妹，刚才呢李医师讲的那个逍遥散啊，你方不方便去买呢？因为我知道你是看不见的，外出啊各方面方便吗？
哦，逍遥散是一种药面是吗？
是一种药吗？
对，是成药，中成药。
所以你到药房去买是可以买得到的，中药房。
嗯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不良反应呢，因为我就是一般的药我都不敢吃的，因为吃了以后一方面它是会把住胃口的，再一方面是一般像中药吧，药丸啊、汤药啊什么那种，吃了以后它都，会影响我吃饭呢。再说的话，胃肠嘛，它也会，像喝了汤药以后，就满肚子胀，它就是，因为我说过我身体特别弱啊，就是特别虚弱的嘛。因为医生， 他建议我做肠镜，我都不敢做，因为他要建议我做肠镜的话，我把肚子倒空以后，我可能会虚脱的，因为我身体特别弱，就是有很多方面的，怎么说呢，疑难杂症吧，这身体呢，这几年，哎呀，特别弱的，特别虚弱的，所以做肠镜我不敢做。他让我再做一次肠镜，这不十来年了嘛，医生建议我再做肠镜，看看肠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就不敢做呢。
嗯，
他的药我又不敢吃，因为有些药它毕竟是药嘛，它就是会有一些不良反应的，吃了以后你像药丸吧，吃了以后这胃口就拔住，不能吃饭了。但是你要是短期的三两天三五天好一点，如果你说长期我要是服用它的话，我不知道它那你说的那个逍遥散它是一种什么东西，会不会有苦啊，啊喝了以后会不会拔胃口啊，会不会胀肚子，这个我都不知道它会有什么那个不良反应的。
嗯
嗯，我明白，就是这个逍遥散呢，因为是一个很常用很普遍的一个中成药，它主要就是疏肝健脾。我听你说你就说很怕，就是可能以前试过吃一些中药以后，或者吃一些药以后就影响胃口啊，影响肠胃啊。对，这个因为它主要就是对于这个胃胀啊、拉肚子啊，这个还是比较适合。我觉得你可以试一试，它一瓶也应该也只吃几天，你也可以试一下。如果哎不行，吃完还是有不舒服，那就不吃了。如果哎吃完感觉还是挺好的，我就觉得你可以吃这个。它药性不强的，只是就改善体质，改善你肝郁脾虚的这个体质会有点作用。
嗯，
所以我就建议你可以试一试。他不会说有什么很明确的一些不良反应，但是因为每个人吃东西他的反应可能都会有点不同，你就可以试一试，也可以放胆的试个几天看一下你感觉怎么样。
嗯，那我也可以考虑一下。
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:30到11:00，林医师问诊专线1322-9966-322，请记得哦，准时挂号。
我是李医师，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，一天信似一天。
平时的时候就吃点白菜呀，吃点这个小米粥啊、大米粥啊，或者是那个玉米面粥啊，然后吃点馒头，少吃一点点馒头，连肉类什么的我都很少吃的，就这样的。然后我这段时间也吃一点那叫什么双歧杆菌，我吃以后我发现这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在主面前祷告主医治我，还是说吃那个药，然后反正这两天觉得好多了。
你刚才说
那是什么药
啊？我吃那个是双歧杆菌，这个医生就给我开这个双歧杆菌，他说调理肠道菌群的这个东西。
哦，这个可以，你只要你不过量都可以的，就吃一下，就是平衡那个就是肠道里面的细菌，让它那个菌群比较平衡。如果你感觉吃了感觉好一些，这个没问题，但不要过量，不要吃过多。我估计它会有一个分量给你的，不超过它就好了。这个可以，你感觉你就是。你就说，你就看你的感觉，你感觉吃完哎好一些，当然也感谢神，他就通过这一些来帮助你，你也可以就找出你的信心，就去试一下。
哦，感谢主，就是，他这个，你像我一般用药是怎么的？一开始用的时候管用，用了用去就不管用，用时间长之后他就不管用了，挺气人的。我不知道这个会怎么样，但是用了一段时间，他就一开始用的时候管用，过了用了时间就不管用了。什么药都是我吃过，你像那个叫什么叫整肠生啊，叫什么那个四联康什么的，都是一些菌菌调理菌菌的什么东西，然后还有那个益生菌啊什么我都喝过，喝来喝去的，因为医生说我这有点神经功能紊乱了，反正可能跟着我的情绪吧，今天精神吧也有关系啊。
其实这个肠道功能紊乱其实跟我们的精神，就是跟我们的情绪也是非常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
嗯，
就是说不单纯是我不要只是想着我就这个胃肠的问题，只是胃肠，我胃肠好了我情绪就好了，其实不然，是有时候是反过来，是情绪的问题好了 胃肠会好过来。
嗯，
是这样的。
嗯，哦，其实我那个就是身体的状况，就是我觉得浑身都会紊乱的，因为医生就给我开了带利心嘛，那个是又是那个什么调理抑郁的那个，但是我要是时间长了不吃，我浑身的功能都紊乱，整个的身体就也说不出来，那个软绵绵的，哎呀，就浑身都难受，撕心裂肺，那个浑身难受，心里慌，浑身都没，就想堆那儿了，就那种感觉。我说那经常吃那药还不好，但是不吃还不行，所以说我就每一个星期啊，每一周我就吃两片，然后我就没有经常吃了。现在，所以说这个就全身的功能，好像这个身体的功能啊都紊乱，有的时候就浑身也说不出来的，你为什么这么难受，也说不出来，你咋难受咋说不出来，就是浑身紊乱。我说这个仪器上检查不出来，挺难受的这个东西。
嗯。那刚才李医师就说了，其实呢，身心灵是互相影响的，所以呢，特别是肠胃消化的问题，跟我们的精神息息相关，特别有压力，因为你提到你从小到大的压力。刚才如果没有听错，就是你有看精神科的医生，特别针对你的抑郁，医生有开药给你，那但是你怕对你的身体有影响，所以你医生是要你天天吃吗？那你没有，你是大概一个星期吃个两三次，是这样的情况吗？
我一开始是天天吃，但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吃那药吃的，就是偶尔就会出现一种那个迷迷糊糊的状态，就是好像失控了，但是咱们不在状态了，就好像已经那种感觉就跟做梦一样。然后你说不知道吧，我还和啥也知道；你说知道吧，就好像已经不在状态了。就那种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吃那个药吃的，但后来我就不敢经常吃了。完了，经常那个药要就长期吃也不好，它也不是那个抑制了抑郁，它就是控制吧，也就是一种控制药吧，它也不治病，它也不是那个精神科医生给我开的，它就是那个心脑科医生给我开的。
他开给你是每天一片？
嗯，他一开始说要是犯病的话一天吃两片，要是不犯病一天吃一片。但是后来现在我觉得我稳定了，我就好几天才吃一片。
那你有没有跟医生说啊？你有没有问医生我能不能这个状况稳定，隔个两天啊三
天可能？
嗯，医生知不知道？
因为这些药呢，因为每个药它是有一个周期的，就是说你可能你吃了一天，然后它可能第二天它已经排出去了，它就没有了。这个然后。过两天没有药的情况下又再吃一片，其实这个对身体这个不好。我情愿你就是可能跟医生商量可不可以减少那个剂量，每天吃半片啊，这样比较稳定的，这样吃会比两三天吃一片这样好。
嗯，
哦，其实我也就是两三天吃一片，有时候隔两天，有时候隔三天。
嗯，
因为这个你要是这样吃点吧它会好一点。如果你说我那次我说不吃了，我停了半个月，完了就不行了，这身上整个身上就散了，就不成个
不行的。
啊，我再就没事了。
姊妹，不行的。刚才医师已经讲了，就是宁愿你每天吃少，剂量少一点。最重要是你一定要跟医生说，把你的状况跟医生说一下，让医生呢帮你看看能不能剂量少一点。又或者你说我能不能不天天吃呢？你可以问一下医生，我吃这个药会不会对我的身体，譬如说我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，会不会对我整个身体有影响。你也可以把你刚才讲的，就是好像吃了有的时候好像不受控制啊，好像在发梦一样，你都要跟医生说一下，因为不能够自己随便去决定我要吃药或不吃药，什么时候吃药，医生开给你他有这样的规定，就一定代表有医生的这个道理在。那如果你自己决定的话，那等于你就白看了白吃了，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跟医生商量的。真的
已经十来年了，其实已经十来年以前了。因为他呢，这个医生呢，他不是精神科医生，他就是心脑科医生。因为我睡不着觉嘛，到他那去看病，到睡不着觉也是血压高了什么的，我到那去住院，然后我叫他给我想办法，我说我睡不着觉，后来他也没办法，后来我问他，我说有没有更年期的药，那时候我是在更年期的阶段，然后他就给我开了这个，其实他也不太懂，因为他本身不是精神科医生，
他也不太懂这个。我至于我怎么吃，他也没有，他当时就是说上面写着是吃两片或者是不方便的时候吃一片，后来他也没有说，我告诉他，我说我一个星期吃两片，他也没有说可以或者说不可以，因为对在这个他也不懂。你像我这个状态这么不好，身体这么不好，他叫我做肠镜，我说我可以吗？如果说不可以怎么办呢？我怕他虚脱了怎么办？但是他也没有什么办法，他也不给你下决定，他也治不了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治不了我这个病，他明知道他治不了，但是呢，你要做的话，他就是挣钱的。现在医生都是这样。
姊妹，我想要跟你说的是，我想要跟你说的是呢，求神帮助你。我觉得慢慢来吧，好像你讲你身体有很多的问题。那么刚才李医师有建议你试试看那个逍遥散，那当然你会有你的考虑，但是你也说了你会考虑试试看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也求主为你开路，能够有一位医师你是能够信任他的。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好的医师了，可能你之前碰上的医师他们有他们的情况我不知道，但是呢真的求神为你开路，就是让你能够遇上你觉得诶可以信任他，那么他的建议你也觉得是可以的。那么我觉得还是要该检查就检查，该吃药就吃药，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的心情要改变，所以这个要求神帮助你啦，真的放宽心。
嗯，
我相信当我们心情改变的时候，可能你的身体也会开始随之有一些的改变。那无论如何呢，我们欢迎你就继续的跟我们联系，我们希望能够跟进你的状况，好不好？
好的。
好，那愿神帮助你，也为你开路啦，郭姊妹。
祝福你。
好的。
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无限飞行号的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李医师，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。
因为神却知道专心向他投靠，他赐奇妙真
没错，身心灵呢，一天胜过一天啊！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可以健健康康的。收听我们的节目，也可以跟我们聊天啊！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无限飞行号》，我是秦贤，身旁有我的搭档是信田。
信田，谢谢秦贤老师，也谢谢呢，我们刚刚呢为我们问诊的李医师啊，他真的是非常的劳苦。然后呢，我就发现呢，这位郭姊妹不晓得是不是第一次问诊的朋友呢？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我就想到啊，其实呢，我们去问诊医师啊，也不是呢一次就到位的。
然
后就想到我们有一些过往呢，曾经来问诊过的听众家人，最近呢，是不是是时候要回诊了呢？
回诊啊，又或者是复诊啊，哈，
是，
对对对，所以呢，不要以为一次就可以马上搞定你的问题。当然，我们开放这个平台也愿意欢迎不同的听众家人，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是有需要第二次第三次找我们的李医师的话呢，
其实一定是需要的，因为
但是大家都很礼让嘛，不想耽误嘛，
对
都想这些啊，
但是也不要耽误您身体上的情况啊。如果呢李医师给了一些方案您，比方说呢开了一些方子或者是一些调养的一些的方式的话呢，您有没有跟着做呢？通常呢从中医的角度呢，调养是需要时间的，半个月或者是一个月不等。如果您实行了大概一个月，你会发现呢身体上会有一些转变，适不适合自己呢，需要做怎么样的调整呢？这个时候呢就欢迎您可以跟我们李医师呢来联系。这里是特别呢要呼吁我们的老朋友，我们的就诊
对对对，所以呢，你可能会有所转变，不论你是变好，或者是哎还是没有怎么改变的话，
嗯，
我们都需要知道的嘛，我们都很乐意跟进你的状况的。
是，
所以呢，记住了，我们每个月都有热线问诊的时间啊，
嗯，
那在三月份的时候，我们都过去了这个问诊的热线时间，那下个月的热线问诊时间呢，记住了，就是4月2号礼拜四。早上的9:30到11:00，由李医师为你解答健康小疑难啊，不是小疑难，是健康疑难。
也有可能是小的，有可能是大的。嗯，无论是大大小小呢，我们李医师呢都在这里呢为您解答。哎，其实如果呢，
嗯，
您真的身体上有一些的转变，好的转变呢，
嗯，
其实真的可以打电话来跟李医师说说，给我们李医师一点的鼓励，
嗯，
因为我相信医师来说的话呢。一定是希望病人的病可以得到好转嘛，身体的情况越来越健康，这个对李医师来呢是一个肯定，也是一个鼓励。
我就想到例如秦贤打电话问诊，
嗯，
啊，就跟李医师说，哎，我有肥胖的问题啊，我
你真的有打过来吗？
没有，我就举例啊。
哦，
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可以参考，就是啊，
是是，
我想减肥啊，我体重很重啊，要怎么管理我的体重啊，然后李医师就给我一些饮食的方案啊，
嗯，
我应该要吃什么啊什么，然后过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，每个月打一次来，然后报告这个状况，
哎，
最后秦贤就有胖贤变成瘦的贤，瘦的秦贤。那这个状况就很好了哈，是不是？
嗯，但是秦贤，嗯，贤太瘦太胖都不好，最重要是适中的贤，
啊，
这样谈起来才响亮嘛。
健康健康最重要还是健康。
对对对。
好，那健康除了饮食以外呢，
嗯，
那我们呢做适当的运动也是必须的啊。
哎，秦贤老师啊，据说呢，哎，我是听到有些父亲说的，
嗯，
每一个男孩子呢都有一个足球梦。
曾经小时候，
嗯，您有没有啊？
有的，但是你说是梦，还没有到那种一定要踢足球的梦。但是我觉得生活必须，那个时候就觉得男生生活必须要踢踢球吧，
嗯，阳刚一点，
对，
阳光一点，
阳光阳刚也是，
是是是。
所以今天啊，奔跑吧，
帅哥又来了。
对了，
我说的不是秦贤，不止秦贤老师，哎，差点
说错，你说不是秦贤老师，第一句我记得了，
不只是秦贤老师啊。接下来的这一位呢，他是真的帅，而且呢，
嗯，
他里里外外呢都特别帅。
好，那我们一起听听他是谁了。
与你分享跑手的故事，
与你思想运动的意义，
带你聆听信心的见证，
为你点燃热血的生命。
5, 4, 3, 2, 1，
奔跑吧，琴弦！
世界足球先生的信仰旅程。卡卡的故事。某一年，小贤我呢报读了一个西班牙语课程，有一次老师教了一个名词卡卡，是粪便的意思，但我念成了葡萄牙语卡卡，老师马上纠正了我的发音，叫我不要把音节的重点放错了，否则称呼一位著名的巴西中场足球员的时候就变成跟粪便一样了，那可是大不敬的。所以我今天还是用普通话的翻译卡卡好了。卡卡曾经是2002年日韩世界杯冠军巴西队的成员，他也是意大利球会 AC 米兰的领军人物，进球无数，在2007年更被选为世界足球先生。在2009年呢，他转到世界最大型的足球俱乐部之一皇家马德里，4年后卡卡短暂地回到米兰，之后再转到美国的奥兰多城，然后回到他作为职业足球员的最后一站巴西的圣保罗队，这也是他当初进入足球世界的成名地。在2017年，这名技术全面脚法出色的巴西球员宣布退役。其实卡卡只是一个绰号，
他真正的名字是里卡多·伊泽克森·多斯桑托斯·雷特。小时候，由于他的弟弟一直念不出里卡多这个发音，所以呢，一直叫他为卡卡
卡卡
这样子。这个看来平凡无奇的小名，日后就成为了传奇足球员的大名。卡卡年轻的时候，有一年跟家人在一个水上公园游玩的时候，不小心把头撞到了泳池的底部，扭到了脖子。他感到强烈的头疼，到医院照了 X 光，但结果都很正常。于是他回到当时的巴西球会圣保罗青年队继续的操练，直到忍受不住头痛，向教练提出来。他再一次的接受检查，这一次终于发现他第六节的脊椎骨骨折。医生说他本来很有可能瘫痪，失去踢球甚至是行走的能力。事后卡卡接受治疗，休养了两个多月，幸好最后仍然回到球场。卡卡认为这次的事故有上帝的保守，他不相信是运气，更说我相信上帝在那次事故中是有他的目的。在康复后不久，他被提拔到圣保罗的一队，正式展开他的职业生涯。卡卡向世人展示的除了细腻的脚法、高超的组织能力与领袖气质之外，更有一个他永远没有忽略的重点，高举耶稣基督。在球队拿冠军的时候，他经常穿上 I belong to Jesus， 我属于耶稣的白色 T 恤。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里，他一直穿上印有耶稣是第一位的球鞋，而且他会把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巴西的教会。他把自己的能力荣耀主耶稣，也把自己的成就归功于上帝。卡卡说呢，万物有时，一切都在神的旨意当中。虽然2006年巴西队派出了天才阵容，所有的球员都是最顶尖的，但是不能够卫冕世界杯冠军，这也是神的旨意。我经常查考圣经，看看耶稣是如何面对这样的压力。我要时刻的记住，上帝掌控一切。虽然卡卡的婚姻经历过失败，但是他在球场内外是一名好好先生。他的职业生涯只拿过三张红牌，球场外也没有绯闻，被认为是最有教养与文化气息的球员。他也热心于公益的事业，曾经是联合国粮食计划署的反饥饿与贫困大使。从球场退役后的他，更表示想当一名传教士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播出去。有人说卡卡是米兰王子，也有人说他是巴西最后一位足球先生，但我还是最喜欢他这个称号，上帝之子。我是另外一个上帝之子秦贤，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里。
不凭眼见，求主给我你的眼光，不凭记忆，前方道路你为我照亮，你是为我征战的神。大声赞美，哦，哈利路亚。
前方应许之地，哈利路亚，不再与畏惧。
没错，今天介绍的就是卡卡了。对了，就是这位呢，巴西的好好先生啊。那其实呢，他真的是一位很好的人呢、啊，因为他也是主内的弟兄啊，他也踢球踢得很亮丽，但是他人也很谦卑、很好、很温柔的一个人啊。
所以呢，新田刚刚一开始不是说他从里里外外都很帅吗？你知道相由心生啊，
嗯，
这个他的里头呢，被上帝的爱还有上帝的真理呢充满的时候呢，哇，他就是从他而且他又做运动啊，他又过健康的生活，所以呢，他从外面就散发非常的帅气。即便现在呢，他已经退役了，
对，退役很长时间，
对对，但是呢，依然其实你上网去搜一搜，还是可以搜到他的一些情况的。
对啊，对，
特别呢，他就是有心智说呢，他退役了以后呢，他想要呢成为一个传道人，
对、啊，
就是传讲上帝的福音。
所以呢，卡卡呢，他说过呢，最看重的不是自己的名气，不是自己的地位，而是作为上帝之子啊，
这个称号，这个身份。
对，
是的，而且秦仙老师，您也是上帝之子啊，您特别在最后的时候也强调了，
我要沾一沾这个卡卡的光嘛。对，
哎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其实认清自己的身份。
对，
我们人生呢有很多不一样的身份，你可以是一个父亲母亲，是一个你爸爸的儿子女儿的一个角色，或者是上班工作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员工，很多的身份。
没错，
但是在众多的身份，你怎么认清自己的自我价值？
当认清自己是上帝之子的时候，你在其他生活的部分你有其他的角色吗？
是，
你就会用上帝之子的这个角度去过你的生活，
对，
这样子呢，你就跟别人过的生活很不一样了。就例如拿这个足球为例子，其实在巴西呢，足球呢，其他的足球明星呢，很多时候呢，在他们成名之后呢，都不是很多球员是这样，但是有部分球员也是因为名利啊，因为突然之间一夜暴富啊，地位不同了，就堕落了。很容易的，其实很多引诱的，不论在足球界啊、文艺界啊，很多地方其实也是
诱惑。
对了，但是卡卡呢，就是因为他印着自己是上帝之子这个身份，然后他做好其他生活的其他部分，他的足球员也是做得很好，所以他的生命跟别人有点不一样。
我也补充啊，除了上帝之子，那新田我是上帝之女。
上帝之女，没错。
是的，我们有一个尊贵的身份啊，在神的眼中。那么你呢？你有没有认清你自己是上帝之子、上帝之女，就是上帝儿女的身份呢？
啦啦啦啦，有家的感觉真好，
有窝的感受真温暖。
有自己的地方真舒服，
赶快回家喽！
回家，好啊！
无限飞行号，一个为你预备的心灵之家，欢迎你常常回家，
我们等着你。
我们等着你在无限飞行号。那么当然欢迎您呢可以联系我们无限飞行号，不要呢只在这个线上收听嘛，也让我们呢听听你的声音，有你的故事，或者说呢你的一些带导的事情，又或者呢是你听节目的一些感受呢，都可以发给我们。
对啊，这是一个互动的节目嘛。好了，不如呢我们就先报一下我们的短信热线电邮等的信息了。我们的短信号码呢是13229966022，前面请你注明无限啊。
电邮地址是无限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还有我们的热线呢，就是在每个礼拜五的早上10点到11点呢，也欢迎你打电话给我们13229966322，请你打电话来了。
当然还有李医师的问诊呢，也是刚刚秦先老师报的1322996322这一个热线的号码，在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四的早上9点半到11点呢，李医师线上为您解答健康的疑难。
无限飞行号
与你同飞行，
拜拜
拜拜。上帝